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丽娜的电话。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特别的跟我们说一说一年一度的墨尔本的建筑开放日。
是每年的七月份，墨尔本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有很多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建筑啊、设施啊，某一个周末呢给公众开放。
嗯，
那么我们即将迎来的下一个周末，就是29、30号这个周末呢，就是这个 Open House Melbourne 的这个开放的周末。
嗯，
今年其实也是 Open House Melbourne 的第10个年头了。
而且这项活动一直是广受欢迎哈，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啊，或者说是一些很重要的对人们的生活来讲啊非常重要的这些设施啊，平时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看，在开放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看。
像今年呢有超过200幢墨尔本以及周边的建筑向公众开放。
嗯，
而且其中呢有84个呢是新添进来的，就是其实每年它都会更新一批，而且今年的这个范围呢延伸到了一些区，比如说像 Brighton 啊、 Dandenong 啊、 Milk Park、 Ringwood。
嗯，
而且整个这个七月呢都有一系列的讲座还有游览，就是导游的项目。那么说到这个29、30号这个周末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会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建筑或者说是公共设施吧。
好，太好了。
其实这些大部分的建筑呢都是可以自由去参观的，但是呢有一些可能比较热门的或者说它的场地受限有人数限制的呢是需要上网预约的。这个预约是从本周一就已经开始，那么一直到约满为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能赶紧要上网去预约。那么我先跟大家说一说在预约的这些建筑里面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比较有意思的。
那收音机旁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也准备一下纸笔听听丽娜的介绍。
比如说在墨尔本东部呢有一个墨尔本水厂的污水处理厂。
嗯，
这个污水处理厂是1975年开始运营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污水处理设施之一。它坐落在1100公顷的土地上，每天呢要处理大约3.8亿升的污水。那么这个 Open House Melbourne 的这个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来了解这个工厂的历史呢和建筑设计，并且呢有专人呢介绍废水的处理过程。
嗯，
当然如果你想听到这个专人的介绍去参观这个工厂的内部呢是需要上网预约的。
那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开放日期也是下一个周末吗？
对，29、30号周末这两天，时间表呢可以在网上看到。他们的网址就是这个 Open House Melbourne 的网址非常简单，就是 openhousemelbourne.org。 另外还有一个我前面提到说这一次的开放的范围呢延伸到了丹地农区，其实丹地农汤号丹地农市政厅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建筑，这个建筑是建于1890年，是维州19世纪这个市政厅建筑中的杰出代表。是由当时非常受欢迎的建筑师 Beswick 和 Hutchins 设计的，同时这两个设计师也设计了 Brighton、 Malvern、 Essendon、 Hawthorne 的汤号。
嗯，
可以说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汤号。
也就是说这些市政厅的建筑当时在那个时代他们显然是最受欢迎的设计者。
对，都延续了那个一个传统的风格。
嗯，
但是这个建筑呢有个特别地方，就是它在2006年重新设计扩展建成了一个有521个座位的一个 drum theater。 可以说呢就让这个整个这个建筑成为一个传统和现代建筑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结合。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住在那个附近的朋友或者愿意驱车前往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你是说丹利农区的这个市政厅现在还拥有了一个500个座位的剧场？
对，
嗯，
这个是2006年建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设计。其实除了这些有历史性的建筑之外呢，这一次的我发现这次的这个 Open House 还开放了很多的教育机构，比如说像这个蒙大石大学它的制药科学研究所也将在这个周末呢为公众开放。因为这个药剂啊和制药科学学院呢是蒙大石大学在医药科学方面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嗯，
这个游览的过程就是可以接触到当中的4栋建筑，但是都是非常有历史特点的建筑，而且还有澳大利亚最大的壁画之一。而且呢你还可以看到一系列世界一流的药物研究实验室和技术平台。
嗯，
而且最大的一个亮点呢是这个用这个虚拟实景技术呢，给你模拟这个人体细胞内的旅程。它是由这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呢和 3D 动画专家之间合作产生的一个这个虚拟实景，教育这个学生和病人有关生物过程的这个一些疾病的理论，可以说非常有意思。如果对医药方面有兴趣的这个听众呢，可以去看一看。
那如果在看的现场也是会看到所有的这些展示吗？
是，这个是蒙大石医药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开放日的一个亮点，可以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墨尔本 City 的这个 Windsor Hotel， 也是可以称得上是澳洲唯一的这个 Grand Hotel， 也将在那一天开放，在那个周末开放。所谓的这个 Grand Hotel 就是像伦敦的这个丽兹酒店啊，还有新加坡的莱富士酒店，这是在那一个大概应该是说是18、19世纪的时候在欧洲突然流行起来的一种非常奢华的时尚的一个
酒店
的设计。对，大酒店，可以说这个 Windsor Hotel 是澳洲仅存的唯一的一间。它是1883年由著名的设计师 Charles Webb 为床王乔治尼普设计的，在当时可以说是为墨尔本提供了非常奢华的这个住宿的，还有王室也来，曾经就是访问墨尔本的时候也来居住过。如果没有机会入住这个酒店，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去看一看里面的这个设计啊装修，那个年代的这个奢华，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曾经听说过很多的朋友就为了看一看这个酒店内部哈，到那边去，不管是喝咖啡啊还是去吃他的这个 high tea 啊，都是为了有机会能够一睹酒店内部的风采，据说是非常的精致
啊。是吗？说的我也非常心动。那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些呢，都是需要在网上预约并且要交5元的预约费，还有更大一部分的建筑其实是不需要预约，就是说你只要看好了时间，安排好你的行程就可以去。这里面包括一些体育场啊，比如说这个海信体育场，一些教堂啊，比如说市中心的圣保罗，还有圣派这个天主教堂，你比如说有160年历史的这个 Old Treasury Building， 也就是很多人愿意在那边进行婚礼注册的这个建筑。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 Port Melbourne， 就是这个墨尔本这个码头的这个一个 boat tour， 就是这个墨尔本码头的一个船上的一个参观，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 Port Melbourne 它卸载了全国36%的集装箱，每一年有超过3000艘的船只停靠在这个 Port Melbourne， 然后它有三个主要的这个码头会在这天开放，然后从上午10点钟到下午3点，每个小时一次，每次45分钟的这个游览，会有专人的介绍吧。这个是完全不需要预约，只要去了之后能够赶上时间就可以参加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当然除了这些有一些就是特别的公共设施啊，或者说是历史建筑之外，有很多现代化设计的这个建筑也会在这个周末开放，有很多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就是民居，非常的受欢迎。当然他们很多是需要预约的，因为场地的有限制嘛。比如我在网上看到那些图片非常吸引人的，比如说有这个 Flower House 啊，还有 Light Corridor House、 Shadow House， 真的是我看网上的这些设计就觉得，如果是你对室内装修或者对建筑设计有兴趣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样的这个开放的这个建筑。
不过呢，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前的朋友的分享，就说这一天想看什么地方，想看几个地方，事先要好好的计划一下哈，否则到时候呢真的是疲于奔命啊，因为每一个都不想错过。但是呢，好在像刚才丽娜说的，墨尔本的开放日，建筑开放日是每年一次的盛事，今年您错过的，明年还可以再找机会补啊。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样，前面提到的墨尔本的 Open House 这个活动呢，是从整个7月就开始，所以呢，从这个月如果我们去到它的这个网站，就是 openhousemelbourne.org， 会看到还有很多除了建筑物之外的一些参观的导览的项目，比如说有人就是专门的组团带你从这个沿着 Swanston 这个 City 的 Swanston Street 走一圈，然后帮你介绍这个沿途的商家或者是建筑的特点，还有比如说 City 周边的 Collingwood 和 Fitzroy 这两个区，它也有这样的 tour 可以带你就是沿着这两条街走一走，然后介绍两边的特色的这些商铺和一些建筑，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感谢特约记者丽娜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